古怪的文字。几天之后，位于大森高台的玉村家发生了一件怪事。玉村宅院建在丘陵连绵的广袤土地正中央，远离民宅，孤零零的。虽是孤寂，犹见宅院的宏伟。其中有明治中期建造的红砖洋房，承袭御殿造的风格，庭院里设置着自然的假山、池塘、凉亭，主人极尽风雅之能事，把整个大豪宅打造成一座森林。高高的红砖洋房屋顶耸立着一座古典的钟塔，是玉村宅邸的一处名胜。其实玉村商店如同一般的日本宝石商，除买卖宝石外，开业之初便经营时钟的制造与贩卖业务，而型号标志即东京店铺屋顶上的钟塔。可惜钟塔在大地震时崩塌，改建时玉村主人认为这年头已不时兴这玩意儿，索性运回自己家中，装饰在洋房的屋顶上作为纪念。这就是名胜玉村邸钟塔的来历。附近的中学生都习惯称这里为玉村的幽灵塔，是受类乡幽灵塔的启发想到的。不过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。在丘陵山地正中央建一座孤零零的宅邸，宅邸中央再耸立一个古典的红砖建筑，总觉得就像是故事中的幽灵塔。钟塔上光数字盘的直径就长达两间，十分巨大。虽是古典的发条钟结构，但制作相当精巧，即使经历了大地震依然精准。而今与人齐高的粗大钢铁指针行走如常，时刻一到就会像教堂钟那样鸣响。寂寥山丘上的独栋豪宅幽灵塔，且住在其中的是遭邪魔般的怪贼盯上的玉村氏一家，这些背景果真孕育出诡异的犯罪事件。玉村一家面对接踵而来的怪事有多恐惧，自然不必赘述。他们拜托警署派遣刑警在门口站岗，并增雇男佣人，努力以万全的防备措施应对不见踪影的敌人。二郎目睹了凶杀案的全过程，而妙子为了那梦魇般的预感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两个人陷入恐慌不难理解。但父亲玉村的恐惧从何而来，他们实在想不透，找不到父亲害怕凶贼的理由。尽管他嘴上不说，但莫非他其实对这恐怖复仇鬼的真面目了然于胸？有一次二郎毫不客气地提起这件事，玉村含糊地回答，
我本人绝对不曾与人结怨，你叔叔福田也一样，我不认为他会与人结下深仇大恨。然而我相信凶手绝对不是针对我们兄弟俩，他是要毁灭整个玉村家族。你最好别再追问下去了，但是这么想我就冷汗直淌，怎么会发生那种事？
二郎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玉村就是不愿透露更多。话说某一天，玉村二郎出门找东京的朋友玩了一整天，傍晚时分才回到大森的宅院。不料刚走进大门，无意间往树丛后的庭院瞥了一眼，竟发现了非常奇怪的景象。树丛另一头宽阔的沙场上有网球场和秋千等休闲设施，沙地上画着好几个大大的数字八，看来应该是用树枝之类的工具画出来的，字迹十分拙劣。没什么，一定是有人恶作剧，但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二郎感受到另一种含义。联想到预告福田死亡的也是数字，他不能无动于衷，他无法就这样离开，于是推开竹门走进庭院。数字八从沙地正中央开始，每隔一间左右就有一个，一直延伸到洋房的另一头。二郎步履蹒跚地朝古怪的文字走去，拐过洋房转角后，只见近一蹲在前方的地上，拿着钉子一样的物体画着数不清的八。
小健，你为什么在地上画这么多八？
叔叔。
金一吓了一跳回头，
有人告诉我
像这样写下许多疤，就会有好事发生。
谁告诉你的？
一个陌生的叔叔。
二郎的心毫无来由的一揪。
在哪里？
刚才在大门那边。
那是什么样的人？
一个看起来有点老的叔叔，穿着西装。
二郎虽不认为这与福田命案一样是恐怖的预告文，但对方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教静一这么无聊的事？二郎仿佛遭到恶魔袭击，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洋房中自己的书房。他从窗户望向庭院，静一仍不知厌倦地继续写着疤。此时最近雇来清扫庭院的一名叫阴吉的老头，手上拿着一只用橡皮筋和分叉树枝制成的弹弓，从后面靠近静一。
小少爷，爷爷送给你一件好玩的东西。
阴吉笑眯眯地唤住静一。
那是什么？
这叫弹弓，你见过吗？
是做什么用的呢？
打鸟用的，还可以打别的。喏，你瞧瞧。
老头说着捡起一颗石头，拉紧橡皮筋儿。
爷爷可是个弹弓高手，看我打下八角金盘的叶子，从上面数第二片。
啪。
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接下来，哎，你姐姐在阳台上喝着什么呢？他绷着脸，一定是很苦的茶。小少爷，你看好了，这次爷爷要打中那只杯子。
听到老头的话，连静一都不禁露出怀疑的神色，更别提成年人二郎。他诧异地在心里嘀咕着，阴吉老头是不是疯了？紧接着，石头啪地弹了出去，二郎头上的阳台传来枪的瓷器破碎的声响，紧接着是妙子压的惨叫声，石子准确击中茶杯。这一天天气暖和的不合时令，妙子特地到阳台上喝茶。
哎呀，老爷爷，你做什么？这不是太吓人了？
小姐，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露一手让小少爷看看，瞄准了屋顶的麻雀，却不小心打偏了。
老头满不在乎地撒谎，
差点伤着我。瞧，这石头也太大了，千万别再开这种玩笑了。
妙子埋怨道。老头搔着头沉默不语，不过是生活琐事。然而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插曲，在敏感的二郎心中却非同小可。他瞪着充满恐惧的双眼，目送他离开。这两件怪事终究只是二郎疑神疑鬼杞人忧天吗？隔天又隔了一天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二郎渐渐发觉情况并非如此乐观。